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微微的节目，一样在这一小时陪伴大家。先来听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
睡梦到冰箱 睡去，一望烟雨，一晃我。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职场上面的沟通技能，这真的好重要。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就像刚刚讲，有些人很热，有些人很冷。那你说这种很冷的人是不是很吃亏？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主要就是你跟不同的人、不同性格啊、不同职位啊、不同代表性的人，你要有基本的沟通技能，去尊重对方，然后察言观色，这些都很重要哦。有几个步骤哦，是这个沟通专家哦，尤其是职场上面的沟通专家哦，去建议大家的。在职场当中，你不一定要跟别人谈心，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技能。第一个哦，是锻炼自我意识。什么是自我意识哦？有的时候你出入一个职场，或者是适应一个环境，你会跟随着现象，跟随着原本的文化跟风格，但是你要很明确的知道自我的意识，感受到自己的意识、情绪、同理心，这些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说要你过得很自我，而是说在适应与他人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感受自己的感觉如何，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勉强？例如说这个职场、这个群体，刚好这一群人是很嗨的哦，那你为了跟他们相处，所以你也很嗨，适应他们嘛，但你可能觉得不太习惯。那有些人是很安静的，但其实你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你看大家都很害羞内向，讲话都闷闷的，你有点不习惯。你去调整的时候，其实你也在思考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锻炼自我意识哦。第二个呢，是认识非语言讯息。沟通绝非只有说话这件事情哦。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比我更资深的职场人，一定会知道哦，跟他人互动哦，要看眼神啊，读懂空气啊，看气氛，或者是有些人的表情哦，使个眼色。讲话话归话，但语气也是一种讯号。在职场当中有很多非语言的讯息，常常被忽略，但是它很重要。眼神接触啊，面部表情啊，肢体语言跟手势，有的时候非语言讯息传达出来的信号，是比语言还要诚实的。因为话，这个对话哦，说话上面呢，有的时候会客套，或者会骗人，但是肢体的反应哦，你说要完全去欺瞒别人不是不可能啊，只是说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点哦，所以去观察这也很重要，认识非语言的讯息。第三个呢，是尊重他人。哇，这个好重要好重要哦。尊重是培养正向关系和积极的工作环境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尊重啊，不仅仅是说同事之间尊重，有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小主管了，你是一个老板了，你也要尊重你的下属，尽管他是你的部属啊，你的要说白一点，你的手下好了啦，但是你还是要尊重他，团队合作嘛。很少有事情是你独立会完成的，就算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中间的主管，你还是需要你的下属来配合你，所以去尊重对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像刚刚讲到的，你有自我意识之后，你也要去尊重别人，你去观察别人的时候去尊重对方，这些都很重要。还有第四个呢，是展现自我的同理心哦。我觉得同理心是很难的。怎么讲哦，有些人说尊重他人哦，是挂在嘴边，但你说跟别人有同理心，你可能脑中就会有问号啊。就说为什么要有同理心啊？我觉得我在我的生活周遭最最最常出现的就是有些人他很有能力。当然这个是因为他很努力啊，或者是他在他的专业当中有所发挥，但是你常常会觉得我的同事跟不上我，有一种我好像拥有猪队友的感觉，你就会容易呈现出一种不耐烦。 就觉得哎呀，他怎么这么笨啊？或者是他总是拖团队的后腿，你可能会不耐烦，甚至就表现出来。有时候心里觉得你外在要表现出来，言语上啊、肢体上啊、这个平常的行为上把它表现出来，哎，其实对方感受得到，哎。那你说为什么可以这样？老实说也不见得说不能表现出来，你也可以表现出来啦。但是你的队友不见得是你可以选择的啊。就算你再怎么嫌弃对方好了啦，他可能还是要跟你要待在同个办公室啊，或者是这项任务就是你跟他要一起做啊。所以展现同理心并不是说你去可怜他哦，而是说你去理解别人的难处。对方可能在你的角度看来真的很废，或者是他总是扯人后腿，或者是跟他一起做事总是要做更多啦，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大扣分的猪队友好了。但是你还是必须基于同理心的角度去顾虑他人的想法跟感受。有些人他可能做事真的很不利落，但他很努力。那你会说，诶，职场是残酷的，谁管你努不努力呀？哦，我为什么要同理他？可是你善待对方，尝试的与他建立一个好的合作关系，他就是一个同理心的展现。但是也不要把同理心视作一种上对下的，因为其实平辈啊，或者是同事当中，没有那么多上对下的关系啦。如果你真的要说上对下，那应该是在场当中真的是职称哦，是你的主管，那才叫上对下。不然就算是平辈当中，也许会有前辈跟后辈晚辈嘛，因为可能有人进公司比较早啊，有人是刚进来，但是基本上大家的职称是一样的。那你要去建立这个同理心的练习，人缘也会比较好。你不要想说，诶，这个人这么废，我干嘛跟他交好哦？因为有的时候他有些能力可能比你好啊，或者是会不会下一次你某一些任务需要他来帮你呢？你如今摆个脸色或嫌弃他，对方会没感觉吗？不会吧，对方一定会有感觉啊。那他会不会生气？他也会生气嘛。他会不会哪一天也会觉得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做事这么好，有什么了不起的？哪天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会不会反而不帮你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同理心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要去可怜对方，而是去理解彼此的难处。当你愿意去理解别人的难处，下一次反过来，你做事你有些你做不好的或者是困难的地方，也许你的职场当中也有人去理解你的困难，这样才能一起合作。再来第五个要素啊，是成为清晰的沟通者。沟通真的很重要，有些人互动啊，话都说了但别人听不懂，那就没有用啊。你说的话要别人听得懂，清晰的沟通者，有效的沟通，通常一开始可能会做不好，但做久了你就知道说，针对这个人怎么说怎么做他比较能懂。诶，针对另外一个人其实可能不用话太多对方就能懂了，说太多他可能反而觉得多嘴了，这是你需要适应的哦。那另外一块呢，是积极倾听。其实这也是很困难的地方，尤其是当你在职场当中待久了，你可能在某些技能也比较熟练了，你会固化自己的行为模式，诶，这件事情就怎么做就很快嘛，我们就照做就好。那有新的意见呢，诶，你有时候也会讲说，对对对，我会听，其实你也没在听啦。我觉得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就习惯做一些熟练的事。对于一些新的事物，你会觉得有必要改变吗？干嘛改变呢？这不是更浪费时间吗？这不是更花钱吗？不见得嘛，也许这个想法是出于一个新同事，一个新的点子，一个主管的新的想法，你能不能真的听进去哦？这需要练习。还有一个是行为得体，在任何情况下针对不同的人像我们常说的准时、友善、尊重、礼貌，这些都很重要。也许你会说，诶，我们公司是比较新的公司啊，同事都很年轻啊，年纪差不多啊，比较属于这种讲话没有上下阶级的，比较平面式的、扁平式管理的。但是你出去外面跟其他的公司、跟其他人互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些地方他就必须尊重必要的礼貌，有些地方可以说得很开心，但是你就要观察，适时的去呼应，并且行为得体哦。什么地方就要做什么事情，以及最后接受他人的建议跟回馈，要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乐于接受回馈。 我觉得好难啊，像我就觉得这一点超难的。话虽如此啦，我们也在修炼啊，我自己也是跟大家分享的同时，自己也在想，我在工作当中也要稍作调整，有的时候做不好的时候就提醒自己稍微改一下，磨合一下，这就是职场的应对技巧。
此刻和你谈恋爱，我的背景，我的过去有点坏，曾经伤害过的人，梦魇后才明白，你对我无忠，我活该。我想老天爷在我沮丧时再次一刀狠狠让我醒来，如果我真的不值得让你醒来，给我机会，我愿生生世世等待。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继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到真的是我可能有什么七八六看到主任的 欸，我记得那今天的来宾，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进正声没多久，可能真的就是七八年前。不过呢，欸，我们两个很巧的是这七年间都还在同一个岗位做着一样的事情。要坚持下去不容易哦，但今天也有很多有趣的主题，哦，要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来认识。邀请到的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主任陈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邀请到燕君主任，我们刚刚讲说那时候应该是我刚来公司没多久，就是毕业没多久，然后现在就是时过境迁，七八年过去，我也觉得很惊讶。主任在这个协会当中做的事情也非常久，其实在我认识主任之前，主任已经在做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投入刚刚提到根生少年关怀的这个圈子跟要做的事情，其实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的，
没错，
并且投入的程度，甚至说，我们要协力部分，其实也需要很多不同的资源。嗯，那我们刚提到了这个协会哦，叫做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哦。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名字哦，就知道说，我们 focus 的族群啊，就是根生少年。嗯，那很多听众朋友想到的就是说，听起来就是好像做错事哦，犯事的孩子，嗯，那种感觉，因为根生嘛，哦，然后这一块哦，这个领域其实也不只是我们协会在做，也有很多不同的资源跟单位在协力。想要先请主任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说我们的协会啊主要是在做哪一块，然后到底怎么做的。
那我们根生少年关怀协会是在30多年前就成立了。那我们一开始是有一群很热血的基督徒，然后一起成立，然后在各大台湾的各大监院所做福音教化的工作。对，那我们看到蛮多孩子因为出所后，因为家庭失功能的情况，他们离开了监院所，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导致又回到就是犯罪的集团里面，继续在这个里面去发展。所以我们想说，哇，看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协会。那其实我觉得，因为听到根生这两个字，就很容易让人家有一些不好的联想。对，所以我们开始创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我们会到处被邻里长赶，然后甚至说很多民众会在我们的门口放很多的铁钉啊，然后让我们的车子都没有办法出入等等的。其实在这个很艰难的时刻，其实我们还是努力的撑了下来。对，那因为看到青少年的需求，我们就从司法的台起，然后至少让他们有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就是不要去因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又回到原本的犯罪集团工作。对，所以我们慢慢的成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我们一共有六大服务。那其实大家都有听过预防胜于治疗。
对，
所以其实我们相信陪伴跟陪力就是对青少年来讲是最好的预防。对，所以说我们在预防工作端也做了很多的琢磨。对，那其实也看到蛮多的，因为青少年就是就像刚刚我也讲的，就是他们主要是看起来就是没这么的可爱，他又不像说长者一样这么的需要被帮助，也不像儿童那么可爱。其实青少年这个资源是非常非常的少的，那尤其又是犯过错的孩子，所以其实大家的眼光其实是比较是会着重在他们犯罪的这个事实，对，但没有去看到说他们背后其实有一些故事是需要去被理解的。
刚刚提到根生少年这一块哦，大家的想象哦，就是会觉得说哦，他们可能之前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被关吧，或被管束，然后可能他的这个时间到了哦，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哦，我要离他远一点，
对，大家都害怕，
对，就其实不要讲根生少年，我们讲根生人也是这感觉嘛。你就说他以前犯过事嘛，然后可能已经接受法了，但是你说他回归社会，并没有这么容易。那我觉得根生少年更困难的就是说，他年纪也不是成年人的年纪，然后他出来之后，他的学业也中断了嘛，然后你说要他去工作或怎么样，也不是这么方便。那很多人都只面对事件，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像现在很多社会上各个事件也是这样，大家会说，他做错事情了，就要受到惩罚。可是惩罚完之后呢，大家也没想过惩罚完之后要怎么样，就是会觉得说，哦，惩罚好像就结束了，这个人就跟我没关系了，反正他就应该受罚，他就应该怎么样。那想要请主任再帮我们更细谈一下，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少年这一块哦，他可能已经接受他应该要接受的处罚了，那他出来之后为什么会像刚刚讲到说，如果这个社区啊环境啊没有愿意去接受他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又再重蹈覆辙呢？
因为我们其实经过我这10多年的实际跟他们相处过，我发现就是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出所后的第一通电话，还有第一顿饭他跟谁吃，会影响他往后的人生。对，因为如果第一通电话就是他之前的黑道大哥，就是我来帮你接风，帮你毒趴，那这个孩子就被他带走了，那他可能就会在，我可能过不了一两个月，我就会在下关所又见到他。对，但 当然如果他第一通电话是我们的社工，还有说我们有很多的志工大哥大姐姐打电话关心他说，哎，你回到学校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孩子就会思考说，哎，我未来我是不是可以往我想要不同的选择的方向去前进，对，所以说我们为了这些孩子，我们募集了很多的接风餐，我们希望他们出来后的第一顿饭是我们可以请客，我们把他欢迎他重生，开始他的第二人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帮他去看看他学校有没有需要一些协助的地方，或是有些其实蛮多孩子出烧完所进到学校去，因为他们会被剃头发，
就头发很短的，
对，然后女生会被剪得很像就是学生头这样，然后进到学校去其实就是一个标签，
大家很明显就认得出来，
他就被关过这样，对啊，然后就会变成说学校的教官也会特别刁难，那甚至说学校有些老师也可能在不理解他的情况下就觉得，哎，干嘛带坏你回来这里就是带坏我其他班上的同学，其实就会刻意的有一些霸凌的事件或是关系霸凌，然后或者说，哎，可能学校出什么事情，我第一个就觉得，哦，那一定是你，因为你被管过。
哦，其实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之前有一部那个电影嘛，《刺激1995》，它不是里面有就是被关很久的人，大家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很期待他要离开了，他要出狱了？结果那个故事并不是这样，他关太久了，他觉得他对社会很恐惧，他宁愿就是可能死在这个监狱里面，或者他宁愿说我不要去接触到社会，或者是我一出去我就要赶快再犯事，这样我才会赶快被关起来。我觉得这个处境有点类似，就是他是接受了惩罚，可是他其实对于回归到学校或社会，那个我觉得说明比接受惩罚还要困难。
真的真的。而且我发现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发现年纪越小的孩子，他进到少管所，越早进到监狱所这个体系，他就真的就像你讲的，他把这边当作家。他就越晚，他可能这辈子都在里面进进出出。对，那我遇过年纪最小的就是10岁，他是偷狱饭团。
是不是很小哎、欸？
对、
啊，
就
国
小，就130几公分，
小小只的这样子。
对，然后他偷鱼饭团，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偷？为什么要偷鱼饭？他说他肚子饿，那甚至他天气冷就偷发热衣、偷袜子，然后偷一些保暖的东西。对，那其实就是看到。他就跟我说他在里面其实是有吃的有喝的有人陪伴他
比较安全啊又舒服，
那在这些东西他的原生家庭都没有办法给他，那他学校也没有，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在里面很好。那的确他到现在已经我从他十岁认识他到现在已经20多岁，他还在成人监狱里面、
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容易哦、尤其像刚刚讲说在少年儿童的这个段、其实是很艰困的，并且有很多数的情况下是他的原生家庭可能条件就不好，是吗？
对，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像刚刚遇到那个十岁的孩子，他是隔代教养
哦，
那可能说奶奶他也是在从事比较辛苦的工作，所以没有办法就是照顾到连他的3餐都没有，所以他其实就是有一餐没一餐，可能是学校有营养午餐就吃营养午餐，那下课后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他可能就在超商啊或者公园游荡，那游荡之后其实就是有一些在外面遇到一些大哥哥，就可能跟他说，哎、那我教你去偷东西，你帮我们偷烟啊，
认识一些坏朋友，
对啊，那其实小孩子就很单纯，他其实就很容易被利用，他就说你还年轻啊，你不会怎么样，对啊，就因为这样他就是走入了犯罪的这个循环当中、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哦，跟这样处境的青少年，例如说我们小时候也曾经是青少年，其实生活是很脱节的，因为就像是不同的世界，就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哇有这样的家庭或者是有这个同学存在，可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他也觉得你们超奇怪，怎么可能我觉得那个割裂感蛮大的、就是我们一直好像共处在同个社会，但是对彼此视而不见。那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像刚刚讲到，也许是一些司法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惊觉说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彼此的认识，像刚刚讲到说，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种情况，哎，也会联想起，也许在生活周遭，你也可能曾经有这样子的同学，只是你突然想一想，哎，那个同学最后去哪了？你也就忘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他就好像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一样。但这群需要协助的儿童少年，其实数量并不少吧？
蛮不少的。我一年在少管所遇到1000多个孩子。
好多，其实蛮多，
蛮多的。光这是大台北地区而已。
并且大家会觉得好像在大台北地区好像大家的条件可能会比较好，但其实这个数量也是很惊人啊。
尤其现在是就是大片集团 猖獗、哦、所以其实我遇到蛮多孩子他都是在傻傻的情况下，因为他们可能要去找工作，那未满15岁他没有办法找一般的工作，
嗯，
那他可能就去网络上找到一些求职的机会。
哦，其实骗你的。
对，然后他就说他的双证件被拿走了、嗯、然后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他们
控制他，
对，就控制他说那你就是帮我送货，
嗯，
那可能会说他早期也不知道，原来他只是去找工作，可能以为他就像熊猫这样的外送、哦、就是从 A 点到 B 点，那、嗯、没想到他拿的是毒品
哦，
那或者是拿的是就是重型变成车手
哦，然后就被抓的是他，因为车手容易被抓，
就是他被抓，然后被抓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车手，我不知道我拿的是什么
哦。嗯欸、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也是这样，那个警察的那个镜头也是，那个对方他其实自己本人也很惊讶，我们那时候还会觉得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但其实
怎么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嗯，就他真的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欸、所以刚刚讲到说受到这样处境的青少年啊，在这几年那个趋势有些变化，就像刚刚讲到说现在可能比较夯的、嗯、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困境。
对，那因为我前些日子其实过几年前，其实在疫情前其实蛮多是可能毒品
跟
伤害案件或窃盗案件、
哦、
但这几年就是都是诈骗、
哦、所以代表这几年诈骗很猖狂，
尤其是疫情之后
哦、嗯、但是我觉得像刚刚主任有提到说好，那这些少年可能哦真的进入了司法机构有一些处理、嗯、或者是大家有来希望可以导正他们的一些情况，但最困难的就是离开这个单位嘛、嗯、然后要回到学校，所以因为看根据他的年纪吧，就是看清、嗯、就是要回到学校，我觉得学校端是不是也会有点头疼啊，就说其实他也很为难吧、嗯、这方面。
对，因为学校端有，如果老师他不了解说这个孩子经历的历程，
嗯，
那的确会觉得会是一个困扰，
嗯，
对。但是我遇过蛮多蛮好的老师，
哦、
他其实是也欢迎一些孩子，那他可能说，哎，这个孩子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嗯、
他其实根本就不坏，
嗯，
对。那有些老师愿意去做一些协调，
嗯，
甚至说他在学校可能被霸凌的情况发生，老师可以做一些危机的处理，
哦，
就帮助他们可以融入社会，
嗯，
那这样说叫我们社工的陪伴，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发挥，就他可能。兴趣不是在学业上面、
哦、
他可能兴趣是其他的领域、
嗯、
对他们我们就可以发挥他其他的兴趣，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不会说、
嗯
欸、我成绩不好我就不适合在这里。
嗯， 嗯，是、欸、主任自己这样子观察，真的从这些机构出来的青少年啊，是不是真的在适应社会里面很难说的顺顺利利，应该都还是有一些波折吧、
嗯、很困难。那像很多孩子、嗯、因为我们有成立一个未来咖啡，为什么会成立未来咖啡、嗯、这个中继职场，是因为有孩子跟我说他离开少管所之后找工作，他投了50封履历在104上面、
哦、
没有一个人找他去应征、
嗯、
那即便有人去应征知道他、欸、曾经被关过，甚至说因为他们通常出来之后还是要固定去报道、
哦、
那还要固定去可能会就是法院去验尿啊、
嗯、
开庭等等的、
嗯、
那通常他的雇主知道他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可能让他们软定说、哦哦、那我把你的排班减少，
对，
或是直接婉拒他、
嗯、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下那孩子找不到工作，所以最后就到我们咖啡厅来工作、
嗯、
对，所以我们咖啡厅会成立也是因为看到这些孩子的需求、
嗯、
觉得一定要让他有个地方可以去，因为没有地方去的话他其实就到黑道去了、
嗯、
对，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跟恶势力抢人，就是一场拔河比赛。
有，我觉得那感觉像是个恶循环、
嗯、
就是说已经做错一件事情了，结果你后面想要挽救要花更大的力气，然后变得更不容易、
嗯、
然后只要一而再再而三，那只会越来越难。
对，那像滚雪球一样对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他是为了钱去铤而走险，又到把自己暴露在更危机当中、
嗯、
对，可能一开始是因为贫穷，
嗯，
那最后变成哇身上好多条案子，然后赔偿金永远赔不完。
哦，
对，孩子一出来可能就50-60万的赔偿金，
怎么可能啊，
他才15岁。
对啊，天价 对他来讲就是天价。
那、嗯、有些如果家境比较好的父母会帮忙偿还、嗯、但其实大多是不会的。
嗯，
所以他可能每个月在我们咖啡厅赚的钱大概2-3万块，他其实有2万块都是要赔偿给被害人、嗯、因为他的上游他的车头没有被抓到、嗯、他就说他每次都说他领到钱他其实基本上他是钱全部是还出去的。
嗯，诶、欸、那实际上我们协会在协力的这些少年们是从大概什么国小到高中这个range吗？
对，因为其实我刚说预防胜于治疗、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从青少年我们就到儿童这边开始做处遇、
嗯、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的服务已经推展到像类家庭这样子的服务、
嗯、
就是可能服务到0-6岁
哦
去领钱的孩子。对，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很瞩目的案件就是 对啊，就是可能社工被上手铐，
嗯，对
那件事情，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要看到说，哎，其实要进到寄养家庭其实很不容易
哦，也会有一些挑战，
对，所以我们就是和新北市合作说，那我们就有一个类家，那因为双北很多的社宅，
嗯，
那社宅的某一层就提供给我们作为使用，那我们可以招募一些类家长，那其实大家都住在一起。那彼此就像个村落一样
哦，可以彼此照顾，
可以彼此照顾。那如果真的孩子有什么状况，我们会办一些亲子教育的课程，那大家一起协力，
嗯，
才不会导致有再一次的悲剧发生。
嗯，哎，确实像刚刚讲的，很多那个家庭是分散的，因为看住在哪里嘛，所以你根本就知道在哪里。
对
对对。但如果稍微有一点群聚的话，像可以，因为像一个团体互助团体的那种感觉，
然后社工有在里面
哦，
所以他们门户都不太会关门
哦。
其实大家哎，有发生什么大小声的事情，我们都听得到。
嗯，
对啊。
我觉得这个概念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不是只是一层楼，或者是说如果大家的态度啦，就一般民众的态度都是比较开放友善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助这些少年蛮多的吧。
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预防，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如果多多的关心你身边周遭的人，不管是比你大比你小，都是个邻居，我觉得只要大家多愿意付出一点点，或多留意一点点，或是你真的听到有家暴的情况，就打个电话113，现在也可以通报，都是很容易的，那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悲剧的发生。
是我们时间的关系哦，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的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陈彦君主任来跟我们做分享。
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波折才会有我们。能沉默，双脚在战斗，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啊，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有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主任陈彦君主任。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到主任呢，我们聊到这个协会哦，去帮助的一些青少年其实遇到了蛮多挑战啊，可能因为诸多原因啊做错事情然后进入了机构，但是离开之后要回归学校或社会并没有这么容易啊，因为他跟社会已经脱离蛮久的一段时间，甚至说他进入刚刚提到学校里面啊，或者是他想要求职找工作的时候，你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啊，你是从少管所出来的，其实这真的很难很难。你说开诚布公的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态度的人，但你说要每个人都这样并没有那么容易并且大家也会有自己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协会啊一些相关的机构单位也一直在协力说希望让他们已经有做到这个惩罚之后他可以循这个正规之路回归正常的生活。那除了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嘛，我们也有一些机构或者是单位来帮助他们在求职上面，那其实也有一些到学校里面，他们平常就是要就像小朋友正常这样上学对，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会有需要去刚刚讲说还是要去有些地方报到或怎么样之类的嘛是要定期的在
法院报到对，因为他的保可能会被裁定保护管束或者说假日生辅导对，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是必须要去回去法院去找他的保护官确定他他现在
状态
是稳定的对
可是像刚刚讲到说等于说大家会有点像是定期在健检的那种感觉定期关心他的
关心他
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也会看出孩子的一些变化，如果他真的在学校过得也不太好是不是也蛮容易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些状况
但通常我们遇到青少年他们都会比较爱面子就算被排挤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霸凌，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然后他们就会去想办法去认识一些外面的一些干哥
又是这些人
对，他们就去认识想说有人来保护我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像我们有课后照管，他们下课后其实是有地方可以来那我们就会去特别去关心孩子的需求，他可能是看到他身上有些伤或者是说他其实在学校有遇到一些事情大家不敢跟家人讲，可能他就担心爸爸妈妈忙于工作根本没有办法再不想再让父母有些其他的担忧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谈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去应对那甚至说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学校的老师去谈讨论这个状况但我也觉得这个如果遇到这些校园们被排挤或霸凌事情，我觉得老师的态度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有些老师我遇过老师是他就直接在班上说你们不要再霸凌谁
这样很尴尬
对，然后反而就让这个孩子
说家具那种
对，然后可能这孩子下课之后又会被其他人说你怎样我们拿钱你又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就变成这个孩子又会更退缩那我遇过蛮多老师的做法是很棒的就是他可能就会是他可能就有点像莲花座，如果这个孩子他知道他被排挤了他就找几个成绩比较好人缘比较好的孩子或比较活泼的孩子坐在这个孩子的周围然后让这个孩子其实是有被保护的感觉对，然后也会就是叫这些同学去跟就是可能这个比较弱势的孩子在一起等于先把跟他当朋友
多互动一下
那其实发生这种状况之后其实老师不用公开讲什么对，其实说其实同学们也会看同学们就好像就不敢对他怎么样
没有，现在小朋友都很会察言观色对，但我觉得小朋友的世界或者少年们的这个人这个同侪的互动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
对，
虽然我们从大人视角会觉得说没有关系，可是对他们来讲那就全部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协会或者是社工们的协力跟了解也不太容易，尤其你们互动的人是少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或者是现在与时俱进例如说什么网络很发达或什么样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嘛？因为像刚刚提到说现在有一些新的价值观或者是观念然后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可能跟我们以前接触到的少年 也不太一样了
但我觉得反而他们进到少管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沉淀的时期因为他们在外面会太多的诱惑了，他们看一些社群媒体等等然后都是告诉他们有钱别人才看得起你或是告诉他们一些 这样子的价值观、嗯、但我觉得进到三观所他们没有办法用手机也没有办法看电视、
嗯、
对，那其实他们接触的人都相对的单纯，就是只有可能辅导员还有我们社工还有可能志工的陪伴、嗯、这个时候反而会让他们去思考，哎，我自己这个我要追求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吗、
哦、
那我觉得其实蛮多时候是靠他们自己在自己独处的时候那个自我觉察，他会想想我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为什么过去做了什么事情我现在在这里，那我未来真的还要再走这样的路吗、
嗯、
那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进少管所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我在这边看到的是其实他是这是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嗯，
对，他在里面才有办法去彻彻底底的去反思自己的状态、嗯、然后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让就是有需要可以帮助他的人就是进到他的生命当中
哦、嗯欸、像刚刚讲就更能体会我们之前聊到说对他来讲离开少管所才是困难挑战的开始、
嗯、
因为他要开始接触更复杂的世界、嗯、然后诱惑或者是恐惧会更多、
嗯、
那真的不太容易。然后我想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很好奇说，嗯，当然我们都会觉得说小朋友年纪小嘛，刚才讲少年这个阶段、嗯、可能未成年啊，然后也很多诸多的这个犯错也责任不全在自己身上，能真的有太多不得已等等、嗯、但是会不会遇到就是人家俗称那种真的是他就是很硬的那种，就是我就是没有想要改变、
嗯、
我好像就只是去少管所待出来、嗯、我就赶快会遇到这样子感觉。我们有时候会讲这样讲有点不太对，但是大家会想说好像那种难以教化的事情、嗯、会遇到这种，
我觉得也是有、
哦、
但后来我只是继续跟他，因为我就会对这种场景我特别好奇
哦。
但后来去了解这个就是原生家庭他的祖孙三辈都是在贩毒，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价值观就觉得哎，这是爷爷奶奶就是
从那边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他其实是我是靠着爷爷奶奶去贩毒让我才有办法长到这么大，所以他理所当然就觉得哎，我当然就是要承袭家庭那个家族企业这种概念。所以他其实他一进来就跟我说他要认识更多的人
哦，
他其实是来交朋友的
哦，他就是已经把这件事想得很透彻那种感觉。
他其实这种也会有，
嗯，
但其实真的去了解说哦，原来就他的家庭是这样，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等于就是家庭的叛徒
哦、
对啊，那假使一个家庭全部是警察，那你出了一个小偷你就是叛徒嘛、
哦、
他的家庭就是全部都是犯罪集团
哦，
对啊，所以他其实他也觉得他要忠于他的家族，
嗯，
这种也有。
这不是很，我的意思很困难，从协会或社工的角度会觉得这真的有很多难以解决的困境吗、嗯、
但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其实这我们会尊重他的选择，
嗯，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
就是你可能做再多他也许就是他就是决定我要这样、嗯、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是提供他一个可以觉察的机会，但其实我们从来不会去干涉这些孩子他们未来想要怎么做，
嗯，
对，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哎，你可以继续这样做，那你面临到的是更短时，
嗯，
然后更久的刑期，
嗯，
那你可能会更难复归社会，但也会让他知道，但如果他真的他都权衡之后他觉得哎，那我还是要这么做，那我们就只能祝福他他可能下周再见这样就是可能下个月或是明年又他会出现了、嗯
嗯、我觉得是让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嗯、
可是决定权还是在那个人身上、
嗯、
就是我如果用费尽千辛万苦也提供你很多的考量、
嗯、
但是你最后还是觉得你那不是我想要走的路、嗯、或者他觉得对，也许从他的立场他真的觉得那个太困难了、
嗯、
那他可能会选另外一条我们不是这么乐见的选择，你其实再怎么拦阻也是拦阻不了的、啊嗯嗯、
因为改变比就是维持现状还要难很多、
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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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在这种助人工作者一定会那种心里面要想得很透彻的一件事情嘛、嗯、不然你会觉得有点失望吗？或者会觉得说啊怎么这样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早就调整好心态，因为我们不是救世主啊，我们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救这个孩子的这样子的情节。
嗯，
对，我们只是告诉他有其他的选择。
嗯，但我觉得去提供这些选择还是很重要的、嗯、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是打从一开始就没那个选择、
嗯嗯、
他连想选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他只能从一些不太好的选择当中选一个比较没那么不好的、
嗯、
对，但是如果有更好去他会尝试说他比较有动力去改变。那我想问看主任哦、嗯、就说我们民众啦其实平常啊到底可以怎么给予这些少年一些支持呢？因为我觉得每次提到一些跟少年有关的事件跟案件哦，多数人的想法还是这样，如果他是 真的很没有办法去做好的决定，或者他的条件真的很糟糕。其实很多人是愿意再给予一些机会，那也很多的民众也是说的，也话也是说的很狠哦。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就是很难以去改变，他们有时候也觉得说啊，算了啦。然后，但是如果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多的话，大家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犯过错的少年，其实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因为你没有，不是每个人都去细细了解他的什么家庭背景啊，或者是他的个人故事啊，我们一般人也顶多只能看到说，哦，他曾经去过少管所，或者哦，他曾经贩毒，类似这样。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背后的一些缘由。那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事来认识他们，或者是当我们生活周遭出现这样子的孩子，也许是邻居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要怎么来做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协会其实在我们在行天宫捷运站这边有一个成立未来咖啡，它其实就是一个实际的中继职场。那我觉得民众如果真的想要了解这个议题的话，你可以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去了解这些孩子的故事。你就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可能帮你送餐服务的服务生，他其实手上是有刺青的。对，但其实我们是希望用这个咖啡厅来做一个就是伪装。其实我们外面没有贴任何更生纸样，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个偏化跟刻板印象去阻碍一般的民众想要了解这个议题的机会。那我们民众都是点了餐之后才发现送餐的人是少年，因为其实看得出来啦，因为就是很稚嫩的脸庞，
打工的学生
的感觉。对对对，但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有刺青，
感觉姜味浓厚。
对，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说，这个餐点好吃，然后咖啡好喝，然后服务整洁，服务很干净，环境很整洁的情况下，然后就会发现说，这些都是出自于这些孩子的手。其实你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可以马上的去做一个转换。你就发现，其实他们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他们是可以好好的被对待，然后他们也可以重新的去找到他们的第二人生。对，所以也邀请民众到未来咖啡这边，然后可以实际见证孩子的改变。那如果有些民众他是企业主，你也愿意提供就是这样子的工作机会，也可以跟我们来做联系。我们有一站企业，我们都会先去，如果愿意提供名额，但我们这边都会先把孩子给训练好。我们在未来咖啡训练好他的作息跟他的态度跟应对进退之后，我们再把他转接到友善企业，那其实他们就会比较顺利。
我觉得我们都会缺乏那个沟通认识的机会了。就像我一开始有提到说，对于这些可能比较有困难的青少年，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生活的氛围或者是世界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怎么了，他也不太知道你在干嘛。我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班上不是都会有一些看起来特别坏的学生吗？那我们以前的态度就是你要离那个人远一点啊。对啊，就是或者是父母也会这样跟你讲嘛，就是你不要太常跟他互动什么之类，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当然有可能，当然是一个保护的这个说辞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再大一些些了，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或像刚刚提到你也愿意说去认识不一样的族群跟挑战的时候，其实可以多一点那个对话的机会。我之前有时候访一些这样的青少年啊，我就觉得就是在刚开始访的时候啦，我是不会很紧张，但我就说访完之后，我心里都会去思考我的那个心境变化。我的感觉都是这个某某某，或者今天访的这个人，就是他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包含例如说谈吐，或者他对于自己的认识跟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成熟很多。就是他可能年纪也没多大，但是他可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或者是思考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挑战，他的想法有时候比大人还要清楚。所以我有时候惊讶的点是，我这个惊讶是很钦佩这个惊讶。当然我觉得有点难过是他会想得这么透彻，也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他过很熟。
对，
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青少年朋友是有的时候他想得很透彻之后，如果他有一个好的去处，他也许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比我们这种浑浑噩噩的大人还更有目标跟方向。然后就很需要说，如果有这个意愿或有能力的民众或香港企业可以来帮助他们。我们在近期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如果大家想要关注相关的资讯啊，也可以请主任跟大家提供一下相关的内容。
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可以上我们协会的粉专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对，那你也可以支持香港有提到接风餐，我们一个孩子的接风餐400元，只要花400元其实就可以 开启这个少年翻转生命机会的可能。
嗯，
对，那你就可以来未来咖啡来看看他们，或是你可以接风餐，就是帮助他们出所后的第一餐。
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主任陈彦君主任，我们带来这故事，非常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最后来听到的是 KCA 所演唱的 Love You Today， 也是一首很喜欢的歌曲哦，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